年轻的大头啊，
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这里是神界，我是荔枝树神。
你有事找我？
睡大头。大头别睡了，嘉宾都到了。哎，怎么在后台睡着了？大头你给我起来。崔大头赶紧醒醒做采访了，嘉宾和听众都等着你呢。喂，
怎么了？
你还知道醒啊？怎么回事啊？你化个妆都能睡着？
这不是昨天睡太晚了吗？
这里是荔枝班主任，
欢迎收听。
嗨，欢迎各位同学们，这里是由荔枝 FM 独家制作播出的荔枝班主任。今天呢，也是荔枝班主任栏目在学院的首次直播访谈，现场也有很多学员们在翘首以盼了。好，我是崔大同。
我是萌新。
哎，今天在播客学院呢给大家上课的老师，就是刚刚想要说我是谁谁的老师，他是来自我们荔枝 FM 25455中国最具人格体的独立播客电台三好坏男人的创建人 Brain 老师。下面有请我们的 Brain 老师隆重登场。当当当当当。嗨，老师
好。大家好。
老师说我终于可以说话了。那个老师，首先啊，大同想要跟 Brain 老师说一声，老师你辛苦了，这也是代表我们荔枝播客学院和我们的所有同学们对你说一句辛苦啦。
谢谢。
不客气，老师，这是你应该的。萌新这么不懂事，萌新你也说一句呀，萌新。
哎，我跟你说，看到老师出现之后，我整个人激动到不知道说啥呀，真的。老师你好，我是萌新。
萌新你好。
老师他这句话就是激动的不知道说啥，好像在前三期的节目里边也频频的出现了。老师，好吧，咱们说到正题当中哈。当初老师今天也在荔枝播客学院当中说过一件事儿啊，说是如何创办我们三好坏男人电台的。然后老师
坏男孩，
对，坏男孩，我没说男人吧，是男孩啊。
嗯。再过十年就是坏大爷。
别，哎呀，别闹，都18岁。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师频频提到了这个人格体，什么是人格体，是怎么定义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嗯，我觉得人格体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就是你，因为大家都学会了在这个社会上做这种掩饰，对吧？把你最好的一面啊，不能把你最真实的一面露出来啊，包括跟你的领导对话的时候，你不敢说真实的想法，对吧？
就是我很
但这些想法，其实在三好的节目里面是我们完全要去砍掉的，我们这只能说出你最真实的想法。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美女，完了我想上他，
对啊，
我想上他。
对，那你为什么要否认呢？
我发现大同现在越来越无下限了，真的，以前不是这样的。
不，跟你说这是有故事的，我是一个有故事的 boy， 我是一个耿直男孩，是不？
好的，对对。然后呢，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刚刚老师在开课中提到了三好坏男孩电台中呢还有几位主播，对吧？一共是几位？
主播一共是5位，但是还有一位专职的设计师。
对，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长小明高璇还有这个魏先生和平，是吧？
对，这都是那个在节目里边的名字。我其实就是在节目里边就是大长。对
啊，你就是那个大长老师。然后我一直以为你是这个叫这个什么 Brain。 你知道我在
Brain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这个 QQ 这个名字吧，就是很早之前我很少用 QQ，然后就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原来在那个广公司的用的名字，因为是外企，所以必须有一个英文名。
所以说老师啊，我感觉之后我不能管你叫 Brain 啊，我得叫你大肠了。就是尤其说
也可以，
尤其大肠老师在开课当中说这个创建的 潮流品牌肥鸡，这指定是跟你名字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是这么回事儿，冯老师？
这肥鸡呀、
啊，啊，肥肠吗？
肥鸡其实是这肥鸡其实是一个段子，对
啊，段子啊，
对。然后嗨，这事儿就有点太污了，我就不在这儿说了。反正是
老师，你可以，
我们就是
老师。老师，你刚刚说了，你说要释放我们的人格体，难道你现在就给我们典范不对了吗？
好了，节目开始污了，大家请在父母的陪同下听广播。
对，我因为我怕咱们这个学员里面有父母在啊，
怎么了？
不太好了。本来是想让孩子来学知识的，对吧？知识没学成，看
我咋的了？
学了一脸这个，
我咋的了？你们说什么呢？怪怪的，讨厌，真事儿了呗。好吧，那老师你能不能说一说，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潮流的品牌肥鸡创建的这个品牌，那当天就卖了20000块钱，这个事情当时在这个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那当时是怎样宣传的呢？就比如说其实我也想开一个潮流品牌店，我不叫肥鸡，我叫肥鸭，你看那个我该怎样去宣传的，怎么才能就是日赚20000，日销盈利额上万什么的，怎么宣传的，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吗？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水到渠成的，就是你自己做节目，你应该大概知道你会有多少的受众，你及节目收听量有多少，那这些多少人是因为你其实它是一个金字塔，
嗯嗯，
这个金字塔上面哪些人是愿意为你付出的，
嗯，
你应该自己心里有数，对，所有事都是这样，你这个20%的用户，这些核心的用户，如果他愿意为你付出，或者他愿意去帮衬你的话，
嗯，
你这个比例是可以估出来的。
那完了，老师，我的比例是没有。完了，我太伤心了，我不想说话，萌新你说，我要走一会儿，我哭一会儿。
好的，大同别哭啊，我们现在不聊那个潮流品牌，我们聊一点你比较擅长的这个节目问题啊。现在是三好坏男孩呢，也出了有近200期的节目了。那我们这个电台做了有多久了？
2年半。
两年半，也就刚算是。过了，我看我们微博上还在进行那个2周年的一个活动，就是有那个 T 恤衫，是不是？
啊，那是在我想应该是今年，今年初的时候做的。对，
是一个怎样的活动呀？
那个当时我们搞了一事儿，特别搞，就是我们让所有的听众在当天在微信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三好的头像，然后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三好坏男孩，然后并且在同一个时间点发出一段话，这段话带一个链接，就是我们2周年的视频。对，这个主题就是把你的身份借给三好用2个小时。嗯，
哦，这个其实宣传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因为我们那个对，就整个满屏都是三好坏男孩啊。
对，然后就这个事儿特别逗的，就是因为你大家知道那个微信上面是可以就有那种微信广告打广告的那种，对吧？
嗯。
然后可能是某个品牌做的，但是我们当时想营造了一种感觉，就是三好在你的朋友圈打广告了。
对，朋友圈的广告推送，我知道。那个推送什么宝马啊，什么又买不起。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时当天所有人，我们希望大家都会给我们截屏嘛，我们截屏就截了300多个朋友，真的是把头像换了，然后并且发到这样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为你们打广告的这个听友啊，也是真心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才会这么做，是吧？那我就想说，我们三好坏男孩这个节目在选材上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范围？
对对，范围
就是，五个主播不感兴趣的不聊，
嗯，
没有点的不聊，
没有
就是还是，
嗯嗯嗯。萌新你说，
其实还是会有一个，
我怕你们
就是说你在
你们说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干货很重要，因为我刚刚听完他的课，我记了很多笔记，
所以说你在吸收咯。
对对，我在吸收，我在升华。
哦，
你知道吗？
哦，好好好，只是吸收的有点太明显了，有点啊。我这你说你们的没事，我搁旁边静静的聆听，我是一个美男子。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那个刚刚也讲到了，说一个高质量选题要具备什么热点话题性、价值性，还有这个延展性， 以及主播代入性啊、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干货的东西、嗯、大家要把这些用到自己这个播客节目的制作中。那我就想问问我们那个三好中有哪些内容是最受欢迎的，然后让这个同学们也去底下听听我们的节目，吸取一下经验。
最受欢迎的，刚才我举例的有一个那个东莞的那期节目其实是挺受欢迎的。
东莞来了。
对，
东莞聊啥了？
然后就是男人天堂大揭秘有一期节目，然后还有一期叫那个星巴克装逼指南。
星巴克装逼指南。
对，这期节目比较有意思，就是其实这个点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喝星巴克，但是你并不知道星巴克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星巴克有一些隐藏的咖啡，包括星巴克店员他每次在点咖啡时候什么One latte, no foam, 什么 sugar free 什么的，
老师我头疼。老师我头疼。
英文的这段抠教顺序其实是一段非常有逻辑、有顺序的一段的点餐的一个流程，特别有意思。
对，但大同已经说头疼了，因为他不懂英语。
不是我不懂英语，你看你这话唠，我是太懂英语了，我不想听下去了。不行，我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哈。今天呢，在我们荔枝班主任要开场之前呢，有一位我们的学员，他对我说了一个这么的话，他说啊，大同今天啊、嗯，这个我想让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场当中问一句我们的肥肠，不是问我们的大肥，不是我们 Brain 老师啊，问我们的 Brain 老师，那个 Brain 老师啊、哦。就是说您今年多大了，这是我们学员问的一个现场互动的问题，同时我们现场所有的学员们也可以抛出你们的一些啊私密问题来告诉我哈。老师你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隆重地告诉我。
你看我们节目那个开头怎么说来着
啊，
一路喧嚣六根不净而立无影，哎，
不局
有时而立无影是什么意思，就很明白了
啊，
对吧？
不明白老师。
多大而立啊？
十八而立，
对，你十五不举，十八而立，三十而立，对吧？三十而立，那我做了三年，大概是吧？
啊、嗯，
所以到底多大？
猜到，
所以说老师就是今年十五。老师，我只能是这么聊了，不然我老师不能再去这样暴露下去了，那迷糊下来点儿。同时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去问老师的，也可以在现在啊抛出你们的问题，毕竟我们现场直播，我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同学们啊来一起来参与一下。老师你觉得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热不热情，我们的同学们
相当热情，
相当热情，
对，热情的想要爆照啊、嗯、想要老师爆照、嗯、
你看下面姚玲说了暴躁暴躁啊，夏小莫说热情两个字哈，然后南宁说人家说广东就是广州，那到底是广州还是广不是，你说啥、啊、你广岛呢？太污了太污了，不要教会我们好孩子小孩子好吗？老师你觉得我们今天在上课当中，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我们就是这些同学们他平均年龄应该是多大，猜一下的。
应该是18到22左右吧。
哎呀老师啊，他们都平均年龄15岁。我觉得是这么回事。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报一下你们的年龄好不好？
对，我们看一下有几岁。哎妈，都12岁了，
有11岁的，有5岁的啊！喵喵说12岁，兰宁说8岁，老师别理他，他自己都不知道。老师你看，
好的，我们这个年龄这个话题就不聊啊，真是都是说自己好小的样子，3岁的都有，算了啊，我们不聊这个了，我们聊一下。
我这
对，
哦这你们真
讨厌，我们
聊点，我都不知道3岁你是怎么上的网，你玩的什么 QQ， 你是还给我们教学现场的，你知道怎么做博客不？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三好坏男孩的不是老师就教你怎么做个博客，是不是老师、啊、
你这个，然后我们说一下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三好坏男孩呢，有一个栏目叫做三好月经，是针对每一个星座都有一个节目，是不是？
对，就是每月一次阅读经典，哎。
你看崔大同又污了，他刚刚又笑，我们说的是三好阅读经典，知道吗？
那你上来就三好月经、哎、我整迷糊了，我知道了。老师你说他说的对吗？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阅读经典一月一次的意思，对吧？每个月一次，我们是在比如说这其实是做了一年这个栏目，然后他其实是按照一个星座的月份周期去做、
嗯
嗯，
每一个月，比如说这个月是什么星座，我就说这个点播这个星座这个月的运势。
星座
真的我听了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是摩羯座，然后我当时点开之后第一个就听的摩羯座，然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简直想跟那个主播这个击个掌，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你们作为男生啊，就是说做这种星座类的这个播客，就这个节目，私底下是不是会看很多关于星座的知识？
其实我们不看，因为我们这个请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嘉宾。对，
这个嘉宾是
嘉宾是谁？
嘉宾是一个我们管的叫水母大师，他是一个比较，他原来是学紫微斗数的，然后除了对斗数还有星象比较研究之外，他对星座也挺了解的。
老师，当时这位嘉宾水母他说的是什么星座，聊的是什么星座，哪个星座都聊了吗？
对，十二个星座嘛，月经嘛。
那老师就是这么多月经，对，十二个星座里边，你觉得就是说每日每月这个不是怎么说那句话来的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一月一日，
对，一月
一日一月
一日一啊，行，那个老师，不是你变的，
大同你歇会儿吧，你歇会儿吧，
不是因为我现在我想知道，你看我们现场呼声非常高。你看我们同学们说，就狮子座、处女座、处女座加加加。老师，我想问你一句，就这个处女座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座？它是怎么地了？现在被推到风口浪尖了。老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水母大师跟你当初说过什么了？哎呀，
处女座呀，处女座其实挺好的。我们那个电台和平就是处女座，处女座吧，我觉得特别认真，特别较真儿。哎，他所有事儿他都。他就是你让他干一些细节的活，他能抠得非常非常细，我觉得挺好的。处女座
是不？那老师你看像我这种就是说天马座的该怎么办呢？
天马座你得先学流星拳啊。
那肯定的，我升龙霸都学会了，我这
好，刚刚底下我看到有人问大同是什么星座啊，然后我告诉你们他是天秤座。对，大家可以底下去搜一下谁跟天秤座最配，
不
我也不知道。
不、
哎、老师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
天秤座呀，天秤座跟谁都行吧，这不是
跟谁都
找平衡吗？
老师现在其实因老师不，老师告诉你跟谁都行什么意思？萌新老师内在语是在这儿呢啊，就是说咱们别聊星座了，因为我不是大师，是不老师？
我觉得这反正、啊、我这个星座也录了一年了，十二个星座上面都有，大家感兴趣就是对号入座吧，去找自己那个星座。
你看老师一下给我吼了，
对，底下可以听一下。
对
那我还是想代替我们广大学员问一句，我们大长老师是什么星座呀？
我是天蝎的。
嗯，
哎，天蝎座，那你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你会用哪几个词？
三个词，比较理性，
理性，
比较有逻辑，然后比较城府。啊，想的比较多，
逻辑成熟。
你竟然没有提腹黑、啊，天蝎最腹黑了，好不好？
城府其实就是腹黑比较婉转的说法，对吧？
哎呀，成熟就是腹黑的婉转说法。那我这属于什么呢？我这属于机灵，就是聪明的婉转说法。那怎么是这么回事？其实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星座知识，为什么说我是天马座的？因为不是说我喜欢看天马流，不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吧，老师，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哈，你们别笑啊。就是说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这件事儿，我好像没有跟谁说过。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狮子座的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有多少狮子座的哈，并且那个时候还做了一档节目，就是啊什么，请珍惜狮子座的男孩。哎呦，那还上个荔枝首页热评了那时候。然后紧接着哈，我发现过了三年之后。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不是狮子座的，我是天秤座啊，天平。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念天秤还天平，但是一般我是念天秤
多音字
啊。对，就是说我完了，我就突然发现我原来是他喵的天秤座，天平并我在外天马座的。我发现我居然是啊，然后我就发现我因为在我狮子座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真的是狮子座，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较真，我就是狮子座，他所有的性格都是我带头作用啊，控场能力啊，怎样怎样啊，领导人，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过了几年之后，我发现原来我推翻了天秤座也是我，然后我就翻天秤座的知识，原来天秤座的东西写的描述的也是我。紧接着我发现原来我是啥座呢，我啥座都是，他写的什么天蝎座、处女座、什么水瓶座都是写的我。 然后我就知道我有一个词儿是这么描述的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哎呦我操，都是我。
好的，我看现在公屏上大家对星座的讨论也很热烈啊，那大家底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FM25455、
哎、
然后去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星座的问题。
对，
好的，继续大同，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运营吧。
关于运营，对，运营，其实运营今天呢、嗯、老师主题就是说关于播客团队的运营一些啊相关自身经验和一些知识，也提到了定位这个问题。那老师，你把目标这个听众，你的听众朋友们定位成了哪些人呢？就是定位的怎么定的呢？
其实我们没挑听众，我总觉得有什么样的内容就能吸引什么样的人。
嗯
嗯，其实你把你的内容你自己是什么展现出来，
嗯，
放到一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其实它就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就可以把跟你频道、跟你频率一样的人吸引过来。
对，主要就是听众挑你呗。
对，对，点我，他们其实就跟翻牌子似的，你知道吗？就是好多那个听众特逗，就是说我今天晚上翻你们，然后其实他有很多选择，他可以听的播客有成千上万，对吧？
嗯嗯嗯，可以有成千
上万。私下里那些听众也会给你反馈说，哎，我想听什么节目，什么会就是说跟你们这样讲吗？
非常多非常多，他们就比如说他们关注的事儿、关注的热点，他们就愿意跟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录一期这种节目，然后有一些我们会参考。对，
就比如说那个之前录那个电影那个老炮儿，是不是？
对，
也是北京人。
对, 对,
对, 对，所以可能就情怀更深一点。
对，这个老炮儿特逗。
嗯，
就是那个听众刚反馈说你们要不要这个录一下这个老炮儿，我们节目已经出来了。
对，当时就反正因为我知道那个电影就是也会讲到北京的一些东西，因为你本身就是北京的土著人嘛，对吧？是吧？
对，
所以可能也是一个热点的话题。是的，那说到这个运营的话，三好团队里面的具体分工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吗？可能有一些同学刚刚没有听到，说你们这几个人谁负责这个编辑。
对,
对，负责后期什么的，
谁是丑角，就像我似的。
我基本上负责整体的节奏把控，还有那个大纲提纲的提炼以及提前的买点这部分，比较靠梳理的逻辑的是我来做。
嗯，
然后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在录节目过程当中，比如说需要天马行空的去发散或者去补内容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高悬跟老魏先生做的比较多。那小明老师可能就是我们定位为一个比较搞笑小丑的这么一个角色，当然他有时候很少啊会说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大多数时间他的观点和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然后老何和平主要就是一些技术，
就后期。
对，后期。
对，那推广呢？因为这个推广其实也很重要，就要在各个平台去轮番炸一圈。
是，推广的包括文案基本上都是我在这边，我这边在做，跟高璇我们俩轮着做。嗯，
好的。
不是，老师刚刚说到买点了，我想打断一下，老师刚刚说到买点，老师这个买点埋菜药是怎么个买法，有没有什么技术给我们透露透露，就是你的一些经验，买点的经验，让人一下就能
踩着。就是其实这个就录音时间长了，你跟主播之间有一个默契嘛，你知道什么主播他的这个脾气啊，他的喜好啊，包括有时候你会知道他一些反应，然后当你说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你觉得这块是他可以发挥的，你就可以帮他把话递到他那边，
就有接话茬。
对，他直接把话就接过了，然后有时候正好是他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他
有相对应的经验，然后他这个包袱一下嘣扔里边就炸了。
哎，
有时候经常会是这样。嗯，
蹦萨卡拉，
就蹦萨卡拉卡。
哎呦，你看老师，你说这是不是就磨叽？
对，不磨叽，有默契。嗯，
对，不磨叽，还有默契。
对对对，
这是最重要的哈。啊，这是刚刚我们老师说到这个买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一般邀请一些嘉宾是怎样去邀请的呢？
一开始就靠朋友嘛。
嗯，
主要是靠朋友，但是现在因为你做的时间长了，认识的人多了，包括听众资源也比较丰富，我们只需要想选题，想一个选题，然后 需要什么样的嘉宾，直接就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嘉宾。
这么狠。
嗯，
老师你说我现在也想找一些嘉宾，就是现在我想找一些关于什么的嘉宾，就关于就是说啊什么优秀的一些这个女主播的这个嘉宾，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邀请他们呢？最简单，我怎么邀请他们？框
优秀的
色诱，
优秀女主播呀。
对对对，
哎，
就是以我自身来说。
以你自身，你得给人发照片啊。
哎呦，还有没有什么招？老师除了这个招以外，
发红包啊。
哎呦，接地气一点，还有没有？再接地气。
接地气呀，啊，接地气，那你就只能求求我了。
怎么的呢？老师问你给他发呗，是不？
对呀，
啊。老师，我觉得啊，哦，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真的以后老师真的我发照片，完了你发红包，我们分工明确一点，好不好，老师？
对，那就跟我走了。
啊，跟你走了。尤其是老师，你的意思说我得找点北京东城方向的女主播，怎么的是吧？我一下看明白了，我们现场的学员们有多少北京的同学们？多少北京的同学们一人发一个小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个？多少个？未央京城，来自京城四环。哎，未央欧巴亚夏末三个北京。哎。淼淼老师，你看到他们看上，其实我觉得同学们呢，你们就不会配合啊。当我说咱们现场有多少个北京，你们都得答一，我就是，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北京人，应该说今夜我们都是北京人，是吗？
这样子我跟你说啊，哦，我们的老师才会兴奋，他会觉得哎呦，全是我们北京东城的。
那老师，我这边想问一下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荔枝播客学院，然后成为导师的呀？好像很多学员也很好奇。
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跟荔枝关系一直都很好，包括我们之前荔枝会有一些选题，我们也会参加，然后所以跟荔枝的工作人员关系还挺熟的。
嗯。
然后所以就他们成立这个播客学院的时候，就直接会问我们要不要来做这件事儿。嗯。
然后当时就是抱着一个分享的态度，然后我就来了，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也没体验过。嗯。
然后这次体验了什么感觉，来评价一下这个播客学院吧。
我觉得大家都挺热情的，然后非常有礼貌，然后
对，
这个而且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几个助教，五班的助教。
嗯。
然后助教呢，助教因为我有时候特别忙，就有时候就会。我没时间回复，但是助教就跟那个神探一样，你知道吗？我的微博私信，然后微信贴吧 QQ 群，
哎，
我的那个淘宝店的淘宝旺旺，
哎，
天啊，淘宝都挖出来了，
都给我留言，然后让我去赶紧过来去参加这个会。哇塞，我都疯了，我觉得真的。我就说那个给你们多少钱，那个这样。
哎，他还真的是没有给钱啊。
对，他们都没给钱，然后我觉得这个组织有潜力，有邪教那劲儿。嗯，
对，我们徐愿军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我们助教朋友们都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小伙伴。
是是是，真的真的挺棒，非常非常棒。
确实，
对，在这里也跟。
啊，
对，跟大家揭秘一下，就是很多人都好奇说这个成为导师成为协管有没有工资什么的，是真的没有，然后大家都是因为兴趣然后爱好，然后所以就聚到一起。
对，
也是就是因为这样播客学院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我可以，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就是说也跟自己小伙伴宣传一下啊，
就
是
就像我们荔枝班主任这档栏目那是什么都没有啊。
哎，我做这么多期了也没有个福利，
是不？所以说呢，我们都是为了热情为了热爱一起去做的。看到我们现场的徐愿军，他已经默默的不吱声了，因为他觉得哎呦我操，我拥有这帮拥有热情的小伙伴们，他已经非常开心了。是不是徐愿军？是不是徐愿军？你像刚刚有几个同学们发了红包，还口令红包，真事儿的。等会儿完事之后，你们能不能统一再发点口令红包？比如说谢谢我们的 Brian 老师什么啊，我跟萌新就不用了，说实话。真的是吧，
我们为人民服务。
嗯，老师你看刚刚有一个我们的同学啊，在下面说那个老师你的酒馆啊是在哪儿。
就在鬼街边上
啊，会在鬼街边上。嗯、
就是但就是北京的朋友可能知道，就北京有一条吃饭特有名的街叫鬼街，
嗯嗯，
就在北新桥，哎，北新桥地铁。然后我那个酒馆就在鬼街附近，正好你到了鬼街，你那个大众点评搜索如流精酿就可以找到。
然后老师主要问题，他们可能想问的是，老师你在不在里边？
我基本周末都在，对，周末大家过来可以找我聊聊天什么的。
啊，同学们周末可以去聊聊天。
对，喝
先喝
水杯，
嗯，
先喝的越多，我回答的问题越多，对。
对对，完
对，可以当面跟我们的老师对请教问题。
嗯，主要是互粉，主要是互粉。我又说实话，老师啊，我也想要问你件事儿哈。那个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推广这个事儿哈。那现在有没有去举办过一些地面上的活动？除了这个酒这件事儿，
举办过，我们举办过两届见面会。
见面会，
对，然后我们见面会特孙的，我们还是卖票那种形式的，
特孙的卖票那种。那怎么就特孙的？
对，因为当时想的是，因为我们得第一年办嘛，得租场地嘛，需要钱。
嗯。
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事儿，我们要办这事儿还得自己掏钱，我这就不太合适吧。
嗯。
然后就想着让大家，要么大家凑点钱，然后就是每个人100块钱。
嗯，
众筹了一下，然后好像第一次来了六七十个吧，啊，六七十个。
哎呦，老师你发了。
然后，但是场地呢？本来我们想把这钱就是交场地呗，但是后来场地也是听众提供的，
嗯，
所以我们连场地钱都没付。
那之后怎么办呢？请他们喝酒了。
没有，之后我们把钱全捐了。
捐，哎，捐了。
哦，捐了。对，
怎么回事？
捐哪里？
捐给那个那会儿渐冻症特别特别那个被炒得很热。
嗯，
我们都捐给那个渐冻症的那个组织。
渐冻症的组
织。哦，渐冻症，就是我知道那个就是
冰桶
挑战，
那个，
是不是？
对。
哎，我告诉你，专八我刚考完的作文就是冰桶挑战。我整个都要疯了，我回去我也要真的是应该关注一些这些公益活动什么的，说不定考试就考到了呢。
是，然后你就要捐钱了。
是是，
这好，捐钱，老师这个对这个，说这个捐款的事儿，现在是一直在从事这种公益上的一些活动吗？
最近我们其实因为经历不多，
嗯，
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因为听众特别给力，
嗯，
就是我们现在有听众。比如说他会提一些项目，比如之前有一个那个，
嗯，
叫收购旧衣服，然后去捐给那个山里的那个小朋友什么的。
哇，
因为我没有经历，所以我们就找一些听众让他作为我们的项目经理，对吧，项目负责人，然后他会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比如说找存衣服的仓库啊，找统一消毒的地方啊，包括你如何去组织车辆，
嗯，
去把这些衣服运到某一个地方，收衣服的地方，这等于就是他们来做等于是，然后我们去做全程的支持，然后在节目里边去做推广。
哎呀，现在我们三好坏男孩也从事这种公益上的活动，我觉得太成功了，真的不行，以后我们崔大同这个电台励志班主任什么的，我们励志播客学院整点公益活，那个每个学员一人交出1毛钱啊，等会儿咱们为了支持大三的孩子们穿点衣服什么的。我们来捐3期4期了，徐彦军，你告诉我行不行？徐彦军，咱底下说着话来，我们直播现场，徐彦军现在都不吱声。徐彦军，你说我崔大同，我要发展这个发起这个活动，能不能行一下子？一人1毛钱，你看徐彦军献个小花，你看特别高冷。现在徐彦军，你那损色能不送花，来个热吻不？
哎，
真是，我们同学们一人来个热吻行不行？来个那个嘴唇大嘴唇的红色的，送给我们的导师好不好？嗯，哎。你看，期待一下子多好！哎，你看，无眠，感谢无眠，感谢夏子墨，感谢九九啊，成炫飞扬，还有喵喵啊，姚玲。哎，你老师，哎，老师，你看，教你。哎呦，小苏，老师，你看你这帮学员们一顿给你吻，你对此你想有什么想说的吗？老师，完了，老师激动了，
哎，
啊！老师，你看他们都给你一顿热吻，你现在是激动已经说不说话了吗？
哎，我擦嘴呢啊，擦嘴呢。
你看老师。你看看人老师身经百炼，这啥都明白，
是
真的，这个反应能力真的是，哎，绝了绝了，真的觉得我擦嘴呢。
你看到没， 这就叫做老师的风范，明白不蒙些？
好的，我还是需要多学习，真的。就今天这个课程呢，真的是讲了很多就是关于播客推广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真的也是就深有感触吧，也是包括他刚刚讲的怎么选题，哎，怎么列提纲是吧，讨论主线，话题亮点，还有这个后期上 PS。我觉得你看我们现在也说一下，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录播啊，直播现在属于是这后期我们都不做剪辑的，
谁做那玩意儿，说你的
好的，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从最初创办这个三好到现在，就是你们的目标或者发展方向有没有改变？
方向，
其实你要说方向吧，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摸过来的，但是你说目标，其实主要还是记录有趣的故事跟有趣的人生，这件事儿不会变，我觉得三好也不会变，
记录有趣的人生，经典。
对，但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包括三好，然后又做了 NoNG， 又做了肥鸡，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希望可以做更多尝试。
现在三好有没有过一些尝试去做一些新的板块？
板块我们有很多板块，三好人生，三好旅行，然后三好有一个留学生专题，就专门做给留学生做的，然后还有三好乱谈，乱谈是那个三好对一些时事热点的点评，然后还有一些三好旅行，大概是这样。对，
三好旅行，
我觉得这对，你看留学啊旅行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听节目去获得一些自己想要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受众，对，这个受众还是很有保证的。
老师刚刚说到了三好旅行，现在有很多我们学员在做一些旅行类的节目，那关于旅行类的节目，老师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经验介绍给大家？
旅行其实你首先你这个讲旅行的人必须有意思。
怎么个有意思？
因为你要是讲的那个像是马蜂窝或者穷游上那个攻略上边旅行，其实没什么劲，大家直接看那个就好了，人家还有画面是吧，看的比你这个还有意思，
可不。
所以这个旅行这个人就非常重要，你这嘉宾是不是够厉害？我们现在找那个嘉宾不是一个正常人
不是正常人，
他是属于一个狂人，他的旅游会非常狂，有时候他专捡那些危险的地儿去，然后一去玩一年，
哎呦，
那种人就差老差点死在外边那种人。对，
那他挺有钱的。
天哪，
挺有钱。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经历是有意思，然后包括他对旅游的理解和视角是别的人无法去看到的。
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其实我还想问一件事啊，因为我们三好也是经常做这样的一些访谈类的啊，对讲类的一些节目，那一般嘉宾都是邀请到录音棚或者说邀请到你们那里面去进行直接的面谈吗？
对，都是邀请到录音棚。
哎呦，
对，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录音棚，是就是说来供我们这个录音是吗？
对，比较奢靡。我们有一个工作室在三里屯。
三里屯。北京的小伙伴可以这个约一下啊，去这个我们工作室看一下。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一直没有谈这个关于在创建这个三好电台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儿，就比如说遇到过什么危机没有？
危机
其实还越狱，我觉得还真没有，就顶多是更新会就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节目可能比较水，就是大家可能有点疲了，然后依赖嘉宾，然后或者说自己不愿意认真去准备题目，会有这么一段疲劳期。
然后当时是怎么度过的
疲劳期？后来我们开了一会，然后就是我给他们都骂了。
哎呦，
我非常非常严肃的跟大家就给骂了，然后骂了以后就好很多，大家就开始认真去准备，认真去想，觉得不应该用那种状态在对待自己的听众，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对，
要不然我就说，其实你要是那种状态，你没必要干这事儿，对吧？
对对对，
你不如有那个精力，你不如去炒房去呢，对吧？你赚点钱好不好？你何必每天晚上在这儿费劲巴拉的去弄这个东西？
刚刚我们现场直播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协管嘛，青椒说记得三号有一期节目是监狱历险，这是什么情况？这监狱历险当时是找的一个什么样的嘉宾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这个在监狱里边的生活是特别有意思，
嗯，
就里边有很多潜规则和规矩，
嗯嗯，
这个没进去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完了，
对，所以我
就理解不了现在
对
他的潜规则表现在什么。
这个选题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想找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他是刚出来，
嗯，
然后因为打架进去的，然后给我们聊了一下在里边他进去十个月，从看守所到监狱整个的经历。
我在想，我在想，我们聊这个再深入一点，会不会涉及到政治？
对啊，潜规则都出来了。
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这件事。
其实监狱里边是一个小江湖，他你所谓因为监狱也分头板、二板、三板，对吧？
啥意思？
头板就是他有一个大通铺嘛，就是睡在第一个人，就有点像是一个班长的感觉。那个整个监狱那个号里边，他是头板，就他说了算，他是帮助那个管教，就像特别像咱们那助教，你这么理解吧？
哦。就像助教
五班的那个协管青椒，就是那个青椒，就是那个五班协管嘛，他就是五班的头板。
啊啊啊！你是狱长，他是头板。
对，就这个意思。
这么回事。完，头板没事也去翻翻狱长那什么微博、什么淘宝啥的。
头板就有很多权利啊，他可以去决定谁坐着、谁站着、谁吃饭、谁挨打，对吧？
哎呀。
哦，这小江湖也是。是吧？好难，好难说这个东西，因为我听说就是有一些人进去会被打，这个在电视上看到过。你要是真实去谈的话，我觉得这个嘉宾也是很真实的去跟你聊这些，是吗？
对，他要不真实，我们就不会让他上节目，或者录了也不会播的。
主要嘉宾，
我都特别想知道这些嘉宾就是怎么着就会就是打动他们来上就是节目，或者是怎么去找到他们的。
首先这些嘉宾他大多数人都听过我们节目。好多是我们听众，对，
哦，
就是你要喜欢我们的话，他觉得你这种表达，他觉得就是对的，他就应该是这么表达，那他来了自然而然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跟我们沟通，不会去装，
哎，
就很真实，
对，
是这样的。哎，我其实很想问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同学们，在一直听着直播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现在特别想要去在我们上课当中，有一些点不是很理解的，需要老师去重新讲一讲。今天的机会特别难得呀，老师在现在就是看着现场，大家有没有一些刁钻问题，大家可以问呢，这聊啊，哐哐的行。做老师行是吧？老师
没问题，没问题。
你看着没？所以表白三好，今天说表白三，干啥呀你？你今天干怎么又我爱上了你？你是
那个三好老师已经结婚了是吗？
不是，你是
北京？对对对，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没什么事，就主要是你是北京人不？
谁呀？
青椒。
青椒表白你了。
你看，
来来来来，那个如流，请你喝一杯。
你看，完了。完了，现在就要喝酒了。喝完酒之后，完了，我不敢想象。老师，你怎么？哎呀，老师，你别学我呀，老师，你这样，哎呦我难受。好，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老师讲的一些问题，有哪一点不是很懂，可以聊一聊，可以讲一讲。我们再等会儿啊，给大家看一看哪位学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仔细听课的学员一般都会有一些问题去想要去问的，就主要是你们没仔细听课，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仔细听课的朋友们，一人在我们现场当中打一个小一，我看一下子，小一立个棍什么的。你看都仔细，好，你们都仔细听课，那你们问题在哪儿呢？问题
来
是不？
我这边的话有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问一下老师，那个三好坏男孩就是说最近有没有策划什么新的活动，然后或者有没有新发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活动目前我今年不办见面会了，因为我觉得见面会太累了，确实太累了。
见面会，
见面会有点累。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把精力放在飞机上，然后我们飞机基本上是下个月四月中旬还会有一波新的产品会推出。
哇哦！
所以现在在策划飞机的第二季的产品，然后因为这个产品上线需要包括一些拍照啊，然后需要设计重新的包装。备货什么需要挺大工作量的。
刚刚我们的小左也说到了，说有个问题，说为何我的节目上专题了，那播放量可观，但是订阅就那么几个，为啥呀？
小左，因为你上专题的话，你的播放量肯定会高。
但是订阅量少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听不下去。
第二个，就我觉得可能还是你的节目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也是，所以说啊，就我们学员当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个中肯的建议，就是大家要说我是什么什么电台，我的电台出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老师你觉得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具体一点，老师你看我也有个问题，我是会变身崔大同 FM 四三四七电台的会变身的崔大同。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啊。倍儿厉害的一个，就是啊，这个成熟的一个男人，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我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你说这个是问题，该怎么办呢？那我现在
想，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你等你老了以后，你就觉得那个不成熟是一种很好的状态。等你没那么老的时候，你觉得成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关键是在该成熟的时候成熟，不该成熟的时候不成熟。
就比如说什么时候不应该成熟呢？
比如说买单的时候你就要成熟一点，对吧？
老师这个问题我情愿我不成熟，
主动买单
我情愿我不成熟，真的是这么回事。然后老师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来到励志播客学院当中，老师讲的特别好，尤其是老师在讲一些他的一些啊、深藏不露的一些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当时说了那个啊技术员啊工程师什么小丑啊，老师你觉得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个？
我觉着即使你就算你这个节目里边你没有谁，你还能持续下去，就说明他是没有不会影响到整个节目的一个进程。比如说你没有小丑，也许节目做的可以深刻一点，对吧？做的评论一点。你没有一个嘉宾，不是你没有那个专家的话，你节目可能会做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知识含量，但是也可以推进下去，对吧？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能把握全局，从头把这个节目流程梳理下来这么一个人，并且知道在哪儿该使劲儿。
对，这个就是控场的这个重要性，包括调动一下气氛。是的，那好的，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插个学员问题吧，老师。那我这里收到的一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在粉丝量并不高的时候，电台也就一个主播和一个文编，然后感觉推广特别难，这个时候要怎么去提高这个积极性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做节目，你像一开始我们是录了大概15期节目，然后选了几期比较好比较满意的，其他的不好的就全废掉了。然后前几期节目是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料的节目，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登录一个平台的时候，这个平台会给你一个推广期，无论是在荔枝在哪儿也好，这个推广期如果你不抓住的话，你会错过很多听众。所以我的建议说，当你没有 ready 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上一个新的平台。
ready 是啥呀？
就当你没有足够自信的时候，你像我们一开始是攒了十期觉得比较好的节目，一次性的登录一个平台，一次性的放上去。所以这时候就搭着它推广期的风，可以让这个可以很快的就可以起来。如果你每次只放一期的话，大家一看一期也没什么劲，然后一期也不太成熟，肯定刚录音嘛，很青涩，对吧？所以这时候即使你有量，你也没有关注度，你也上不来。所以我的建议是抓住第一次的机会，然后当你后期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串台， 可以跟不同的电台去串，大家一起合作录一些节目，互相刷一下粉儿也能涨一些。
你像未央，
我现在就是串台了，我现在就串到大同这里来那个露脸来了，大家关注一下我啊。
嗯，
你看现在打上广告了。不是刚刚未央说了，咱学员不说的吗，说做电台订阅跟听众都不多，所有主播都没有积极性，怎么才能提高一下他们的积极性？你老师刚才说了，开会呀、啊、开会呀、啊、对不是老师开会，对不对？开会
这就是没想清楚你们要什么
啊，要清楚。
我觉得这点就是没想清楚他们的这个，你们那个未央他们那主播到底要什么。你要的他可能要的是粉丝，
对对，
嗯，
他要的不是记录自己的故事。
对，
那你要是要粉丝的话，你就做段子手多好，对吧？
哦，你看人老师说的多诚恳，多忠恳。你要做自己，你得做自己，看什么粉丝，看粉丝。好，老师啊，今天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老师我想问你一件最后一件事哈，就是以后励志播客学院还可不可以请到老师您这样优秀的主播来到我们这里继续任职我们的播客学院的老师，为我们分享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经验和一些干货。
当然可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
啊。你看那个学院君，我这个问题我替你问完了啊、哦。好吧，
好的，我们底下的学员还是对、都快着急了，因为他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老师。
还有问题、
这个姚玲，对，我们的学员姚玲想问老师，我是做情感电台的，但并不是单纯的读文，会结合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去写这个文案和听众分享，但是这样的节目更新会没有这么频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构思也要时间，对不对？那所以说他想问我该按我的心意做节目呢，还是说为了定时更新插入一些没心意的节目。
定时更新肯定有定时更新的好处，就是所有人在订阅一个电台的时候，他肯定希望看到这个电台是一个稳定更新并且每期都很精彩的一个栏目，他才有意愿去订阅。就如果你是一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他可能觉得没有安全感订阅你。
对对，是这样的啊、哦、老师啊，其实最后啊，在节目的最后、请老师为我们的播客学院的同学们说一说建议吧，为了他们做电台的一些建议，让他们日后去听着你的建议慢慢的行走，成为你是一个火车头。
是，其实倒不是什么建议的，我觉得就是、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呗，希望大家能勉励大家，就是这件事儿你要想清楚了是为什么而做，不是为别人而做。如果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心情日记也好，当成一个记录自己生活记录的一种音频日记也好，能记录一下你自己当前的这个人生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你过几年你再听听啊、你当时说出这么缺的话是吧，也挺好玩的。别功利心别太重，别太想到没有粉丝我就不坚持了，或者没有人去追我，或者没有赚到钱我就不玩了，这没什么必要，对吧？你别把这个平台当成一个赚钱的平台就好，这个心情调整好，其他都会来的。
对，我们这些话用文艺的一句话就是说，当岁月都已失去，我们回头去看走过的路，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回顾我们少年时期的一个心路历程，真的。
嗯，
是这样的。
突然给整文艺了。
是不是这么文艺
感？升华一下是吧？我们节目最后都爱升华一下。
这升华了一下就升华了。行，我看你们升华的挺好，我就站在旁边默默的，我也不吱声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想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肯定就要说声再见了。老师今天也特别辛苦啊，然后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一些课程当中的干货，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当中的同学们一直坚守于此哈，现场还有280多个学员呢。好吧，其实在老师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说了哈，老师一路喧嚣六根不净而立无影不拘有时，大酒过后状态失焦，三五好友三言两语堆起回忆的篝火，怎料越烧越旺，突来学院喜迎三好 Brain 老师你真太屌。
鼓掌鼓掌鼓掌，
可能我们老师
鼓掌鼓掌，
可能我们老师刚刚都没有听到这块，但是我得跟老师重复一下，对不对？那行，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结束啦。
嗯，好的，
哎，好，
好，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那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可以把一朵鲜花送给我的老师啦。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首歌曲《坏男孩》哈，也是祝福我们的坏男孩电台三好坏男孩 FM 25455啊，能够在我们大长老师、不是老师的啊这个带领下，越来越流
越好，
流好啊，流好。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说声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鲜花真多，真好。Take a pause. Yo, Pearl, what you gonna do now? Drop it! What's my up? Now I'm... What's my up? Yo, Jay, swing it low. Swing low.